身真病友吃完饭，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
哎，
我是小李。我要讲一下，我是小李哈。
嗯，
你们也没有介绍。
我们是想介绍的。你们俩谁介绍一下？
你来介绍一下吧。
我来介绍一下。
我着急了，
夸你半天呢。
本期嘉宾小李同学，这个是带了很多黑幕来的，主要想聊一下选秀那些事儿。
嗯，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做的其实这些年做的都是这些工作，然后只能聊这些。你只要聊别的，我也不太知道，就聊这个比较好，我比较擅长。
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
具体就是，其实工作其实挺简单的，就是火辣去点评一些选手，然后在一些在某知名音乐选秀上面，然后某赛区做某音乐总监，然后就是在下面点评一些选手这种
凡尔赛。反正想起一句话，只要定语够多，我也是第一。
对对对，
嗯，
那我就先代表广大病友们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特别好奇的，也很犀利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我听说娱乐圈里选秀出身的这些明星是被那些根正苗红的，就比如说什么北影毕业的、上戏毕业那种人是瞧不起的。
嗯，
不是北影毕业的，而是说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因为你讲的是演员的事情啊。我做的是音乐、啊、
跨界、
啊、
怎么回事？不专业。
不专业不专业，小小网红。
广大病友没这么问的。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就是说因为好多好多就知名歌手，其实他其实有很多没选过选没有选秀的那种歌手，他其实是靠原创或者是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选秀歌手他会突然得到一些很大的一个曝光的知名度，所以说就是在很多很多就是音乐人或唱作人眼里，就好多没上过节目的人眼里，他们可能觉得说，那是不是你的努力就是他们的努力，就是没有自己来的多或者是来的更勤奋，就会让人觉得哎呦他们是不是一步登天了。
嗯，
或者说自己家里面本身有条件、嗯、然后靠了一些条件就是一炮而红，这种可能大部分人是这么认为这么觉得，但其实也不是。因为好多好多其实选秀歌手他其实是真正有实力的，也是有唱得很好的，我是真正有听过唱得很好的那种也有，但是可能相对而言他不如那种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那种人他更扎实，唱功也好还是做人呢各方面的他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完善，我觉得。嗯，
就还是一炮而红。
对对对，讲到他肯定还是一炮而红了。对，
就走了个快捷通道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嗯、
但是选秀压力也很大吧。
嗯，选秀压力其实还好，因为我参加过。之前我为什么说后面我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要在某赛区当那个导师，而不是继续当学员，也就在这儿
失败过。
对对对，我失败过。
刺破你。
对，我在2018年的时候录过这个节目，录过这个中国某声音这个节目，然后我站在台上没有老师给我转身，然后后面就是你播出来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转身的话它其实是没有镜头的，它是没有镜头的，
剪掉了，
所以很尴尬。
哎、
哦、
那个会员能看吗？
会员也不能看。但我自己有这个视频，我可以发给你们。但是就是没有人看得见你知道吧，没有人看得见。然后就是人家其实说的也很明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有预感的，或者是自己节目组自己设定的，就是这个人到底进没晋级，就是因为每个人赛前都有段 VCR 嘛，你们看过没，就是这个人就来自哪儿啊，然后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家里面谁照顾他，什么什么之类各种故事他会讲。但是我就没有录那个 VCR， 我就觉得就我会知道自己怎么样。
就有 VCR 的是大概率能晋级的，
是晋级了才给你录 VCR。
他其实不
是，
他应该是之前，因为好多都是像什么台湾啊，或者是说有在国外的那种就是、那种人，就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是他肯定是要提前录好的呀。
对对对，
所以你是这个 VCR 没有，
就压根没机会录，你知道？对对，就压根没告诉我录这个
东西。所以你输在了起跑线上。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团队运营吧？
对对对，就我一直都没有团队啊，就是孤身一人啊，孤胆英雄那种、
嗯、
啊，就一个人嘛。
明白。
他在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被转身。
咱们本期片尾曲 就用这个李老师这个当时选秀那首歌就完了、
啊、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唱的没有问题，就相比而别人而言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就是也不是发挥不好，他可能就是像节目组知道一样，你知道吧，而且后面还有很多、
啊、就是你输在了起跑线上，
哎，
就是陪跑员
没有故事
啊！对对对，没有故事，没有故事，我被说的一文不值，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上被贬低了，你知道吗？
不是，那从 VCR 就有黑幕了是不是？
嗯，他应该是有一个名单之类的吧，就是说他想录谁、
不是，我要把话说的透明一点，我就这么讲，因为后面就是刚开始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是参加海选上去那种，然后就是我在我们当地赛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辽宁只有一个地方很出名，叫沈阳和大连，这两个地方其实挺出名的，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是个不是很出名的城市，就挨着沈阳叫抚顺，我们这是个四线城市，然后我在这边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就是三个导师，就是三个我们地区的，就是抚顺市的，可能是哪个音乐老师啊，或者是在本地做音乐的，给我们打分，就100分为满分，但是他们的占分比例，就是三个人打在一起的分数，只占我这个总分的30%，70%是靠这个微信投票，但微信投票不是免费的，他每一票需要2块钱，微信号就是这个账号，微信号可以无限制的投，就我们后面抚顺市第一名的整整刷了24万人民币的那个票，
哇、超能力，
对，
超票，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中国某声音的海选去下发给各个地区的代理文化传媒，然后文化传媒要给他们这个中国某声音的制作组交钱，然后之后他再从我们这帮学员身上割韭菜，你知道吧？刚开始我是不知道的，
天哪！
刚开始我是不知道的，后面我才知道，原来啊，
单纯，
原来我晋级需要花钱。然后后面我就发现，那我不要花钱，我要别人给我花钱，然后我就选择去做了这个地区的做了这个地区的那个一个工作人员，
音乐总监，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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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还某地区的，现在直接把辽宁沈阳抚顺都给聊上了
对，那没办法，那报了就报了吧，因为明年不准备去了因为酬劳太低了，钱给的不高、所以也不准备去了、
那聊到这些小黑幕了，咱就顺茬接着聊一个大黑幕。就中国好声音嘛，我就直接点破了。我总感觉其实之前那几个导师好像都是会为了熟悉的声音而转身。
就反正他们会炒作吧。
其实也不是炒作，我讲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我跟好多好多好声音的学员其实私下有联系有关系。然后有一个在。就唱过一首歌叫《一万次悲伤》的一个女孩就很出名、那年还跟一个导师传出了绯闻的一个
这么出名，
对，她是我那个就是关系很好的一个弟弟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是她在 VCR 里面介绍自己哈，她说自己没学过音乐，高考没考上音乐学院，其实她不是没考上，她是中央音乐学院那个教授级别的跟她一对一教学，你知道吗、这个我后面听起来就震惊到我了，他说他自己没学过，但他唱的特别好，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不真没学过，他说不是，他说是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那边特意坐飞机教授来给他一对一上课，你知道吗？ 我就懵了，
你看你这还是输在故事上了，
对对对对对对，也可能是这样，
不是，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超能力的问题、
超能力，这绝对是超能力、
对对对对对，他其实而且导师啊而言他肯定是就是有私下有认识的，一定是有，就亲戚朋友啊关系啊，这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在里面，他不可能是100%的，就是一点问题都那个没有，包括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从小家境多么的贫寒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一出去开什么法拉利啊开什么什么的，就是很正常，很普遍、
小乔你是不是家境也贫寒？
我活得很真实
这就是你上不了好声音的原因
单纯是唱歌太浪了
哎呀，
就是我感觉好声音其实我还是能听出来选手和选手之间唱歌的水平的区别，还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对 对, 对，肯定一定是有，对对对，
但是大体上来说都挺好听的，就只是说可能有些人声音没特点，
哎，他们会后期修音吗？
他不是会后期修音，你把那个妈字去了，
自信一点。
我以为这个歌唱歌类节目应该不会，就比选秀类应该好一些。
我们省级比赛的那个总决赛的视频要传回那个浙江卫视，然后他其实就在总决赛的时候唱完现场的 live 之后都会有修音，更何况那么大的一个舞台上呢？包括歌手这种节目都是百分之百会修音的。我是听过歌手上面的原声的，我听过的都没有我们真正听到的那个感受那么好，那么好，都有瑕疵。他专业再专业的歌手，他都会有问题。为什么说林俊杰可能说他唱得很好？他只能说是相对而言他现场更稳，瑕疵更少。所以说我们听到的就是包括好声音上面没，哎呦，这歌手唱的真好。其实不是，你如果说你给他一个酒吧现场的那种感觉，他唱的可能跟酒吧歌手也就是那样。
那我觉得酒吧歌手都唱挺好的。
对，就是说他后期修音修的其实是挺厉害的。
嗯，
那所谓全开麦也是假的。
对对对，但是好声音也是全开麦，好声音甚至没有耳返，你们注意过吗？好声音是没有耳返的，它是纯是现场音箱的，它是纯是自己声音直接跟音箱贴进去，它没有耳返的，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的。
耳返那玩意儿有啥用？
就是你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然后能调整，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准确，
嗯、
你的音准更准，听起来更准确。
嗯，
对。
那没有耳返怎么唱啊？
KTV 你不是也没耳返吗？
没有耳返也可以唱啊，因为你从那个音箱上面能听到自己的回声，但只不过是没有耳返这么的准确，这么精准。
嗯，
你的节奏啊，或者是你的这个音准有没有那么准？
哎，那些评委现场转身之前，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没有修过的，
那肯定的，
那肯定是啊。他没有那种就是修音师，就是可以这边边唱那边边修，就没有
话筒过滤器。
都是结束之后嘛。为什么说他们节目都是录制的？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给后期一段时间去剪啊，去制作呀，去做后期啊，就跟上录音棚是一样的。你去录完一首歌之后三四天之后再给你成品是一样的。
那现场稳的人还是挺占优势的。
现场稳的人占不占优势我不知道，反正有超能力的肯定
是。怀恨在心，
回到主题了。
对
对对对，有超能力的一定占优势，因为它就是个商业类型的节目，海选都是各个地区的这个文化传媒承接的情况下，那他就肯定是文化传媒，他能割我们的韭菜，他肯定就是说他把这个钱交给节目组的钱，可能跟我们比，割我们的韭菜的钱肯定是不能比的，他们肯定是赚钱的，而且投入那么多工作人员，而我们这个四线的小地区你知道吗，他都能赚那么多的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商业类型的节目，大众娱乐一下的，他我不认为他是真正在找歌手的一个节目，让人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我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一个金融项目，
又来，
就是圈钱的项目。
啊，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一个商业类型的，为了赚钱以为目的的一个节目。
天哪！
所以今年的好声音是不是没什么可看的？
今年还有好声音吗？
有、
啊、有、
啊、
有,、
啊有
啊，我看了一集。
啊、
哎，你们仨要是真有时间去看看今年的，我发誓你们这三期节目你们都会快进。
你也不用发誓。
对，就换汤不换药你知道吗，就还是那个东西，然后质量反而更低了，它每一年不如每一年。
对，搞了一个新的噱头，然后什么让前几任的那个冠军或者是就是优秀学员、
对对对，十周年了、
然后
我们今年十周年了，
十周年
知道吧、对，
然后一起转身。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花钱请不来的那些评委，然后还搞了那种AI 影像同台唱歌，就是非常的可怕，
只是换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然后来圈，那只能这么讲。其实虽然我做这个工作，但我挺看不起这种，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把这个节目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个视觉更提升了、高大上了，但它节目的内容做的是越来越不好。
那是不是也因为其实这么多季选秀过后该火都火了，没火的唱歌就是不行。
说实话，我听过好多人说中国不缺唱歌好的歌手，其实这句话说的是有问题的。中国是他是有唱的很好的一些歌手，但是你这么多的选秀节目，快乐女生什么什么男快乐男生，然后又这个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太多太多的选秀，其实已经把中国唱的好的这些歌手 已经基本上能唱得好的基本该去过的真的也就都去过了、嗯、谁有一把好嗓子愿意把这个嗓子放在自己就是自己身上就什么节目也不去
我
也有那种人吧可能是、但是毕竟是少数
对、就是去库存了已经需要再养一养
可能五音全的人是一部分、然后这个五音全里面还要唱得好的唱得好里面还要唱得有感觉的有层次的还要唱得有唱功的现场又稳的可能基本这样的歌手就基本是所有的节目该去过也就都去过了
我觉得也是这么个情况真的、
对其实挺匮乏的挺匮乏你包括歌手这个节目像湖南卫视那个歌手那个节目已经你说再怎么做下去了、
他已经不做
你说该找的也都找过了唱得好的该来的也都来过了
嗯
还有什么人去能去再找呢
对而且我印象中火的人还停留在第一届就后面的几届好声音我都没印象
快乐女生也是、
对对对对
超女是吧
对
超女
对对 对, 对、是这样
快乐男生也是
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
就是前一两届
包括那个乐队乐队的夏天
啊、也是、
第二季也没意思了瞬间就没意思
了第二季太没意思
了
就是开始即巅峰然后这个节目就没了
第一季那会儿我哭了看一集哭一晚上哇稀里哗啦的、第二季什么玩意儿
是
然后第三季不是说放弃了吗没有乐队了
没有乐队了
没有乐队配得上那个舞台了
哎对哎这个话讲得非常对就是像歌手那个节目为什么他也是放弃不做了其实他归根结底在这儿好的歌手已经没有了恨不得我说实话这个节目都恨不得把这个抖音上的一些、网红啊弄上去唱了都
有印象那期有印象那个歌手出去以后哭了就在老街唱歌的那个男性、
那大高个叫什么来着、
刘宇宁
对对刘宇宁、对、
嗯、
但他是没有学过音乐的啊他是没有学过音乐的、没有学过音乐的他也不是个科班出身的、他是真的就是靠自己的人气、然后走到了从一个网红变成了歌手上面的一个踢馆的一个选手那可能是好多好多歌手积累多少年都参加不了的一个舞台然后他通过一些机遇、运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他更运气更多你说他实力或者说他粉、我也不怕他粉丝喷我说实话你说他实力那你要真的是把刘宇宁他上过哪个真的专业院校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其实这种人网红其实他最怕的就是跟那种真正的明星去比身材比脸蛋比比例比唱功比真正的声音和现场效果、你这玩意儿一比观众都能看出来差别是很大的
其实不是观众看起来就觉得差别大他自身就肯定不自信人家像你讲的、
实力确实
像你讲的是一个是这个根红苗正啊，人正经靠自己努力打拼出来的、他是大众认为的大众认可的明星一种是在网络里面因为明星啊明星往往跟明星比较网红跟网红比较但网红和明星之间差的真是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
鸿沟一般的差距
对对网红可能靠一段视频啊，我可能靠一段时间视频就几个月的视频我的点赞量我有一定粉丝我就是网红但想要成为明星其实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有一炮而红的人你知道包括其实我讲一个一炮而红的人就是不生说他可能在我们好多人的视角里他一炮而红其实不像李荣浩他是那年参加了歌手唱的模特之后他才红的好多就网红跟我讲过说哎你觉得这个李荣浩老师哈为什么说这个像一炮而红一样其实人家在十年前人家在北京就一个小房子里面用吉他给这个好多歌手就做编曲做制作后面只不过是说他日积月累他的能力和他自己觉得能出来唱了他才出来这么去做其实好多人的努力是我们看不到的好多明星的努力但网红的他就是说我拍段视频或怎么样其实好多人说网红自己说哎我自己很苦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个我真体会不到
、
就我能体会到但是你如果了解一下明星他们背地里有多苦的话网红真的不算什么
对对对
他们只是比一般的这种上班族要苦这是实话
可能我都觉得不如上班族吧有的
你要说颜值主播可能不如
你是说他们没有文化了
因为我在东北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叫新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的视频就是小鸟伏特加那个他其实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作品他也不需要他一天只需要三分钟五分钟拍一段时间那个小鸟伏特加那个视频就可以他只会说那一句话那他就是红了其实这就是运气 这明星也需要运
气。还有山东菏泽曹县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看了以后完全翻白眼的那个叫什么？贵州皮香远，我真的要疯了！偶像李小龙每天对着那个大石头锤石头那个。
现在好多网红特别想到我们这种选秀类型节目里边镀金，
嗯
哦。
啊，就是从这个网红变明星的一种这个一个跳板，或者说镀金的第一步、
嗯，我觉得很难，因为我的 MCN 有个女的，我们叫一姐，
嗯，
然后就想从网红变明星，嗯、还上过什么辽宁春晚，就是公司资源想推，
啊、
是很难推去。你看他真人就知道，赵、嗯、他娘的哪是明星啊？
他就没那气质是吧？
没有那种，没有那种可能性，我觉得。还不如来我们三里屯屯里抓俩呢，真的。
哎呦，我也透死了。
没有那个水平嘛？
嗯、
是真的。反正哎，我说别人我也说自己
没有那个气质。
哎、还好我他妈有超能力。
有超能力就可以了，有超能力我们这个节目随时欢迎。
二十四万咱还是套得起的。
嗯，随时欢迎，
超能力随时欢迎。
所以其实国内的唱歌的节目已经挖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新类别最近也不是在火嘛，就是中国新说唱。
你有 freestyle 吗？
你有 freestyle 吗
？Freestyle，
好不巧
，skirt，
不巧，好不巧啊！现在啊，在这个朝阳区脚踩缝纫机的那个他的冠军的那个冠，他的冠军学员啊，是我的一个顾客啊。他其实去年参加节目的第九期、第十期的那个唱的歌都是我编的曲
哦。
然后其实跟他们有交流，因为我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录制嘛，
嗯，
我是在就是他们的录音室，然后给他做编曲。其实包括跟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谦儿哥哈、啊，叫谦儿哥比较好，
嗯、
别叫人名字，叫人谦儿哥哈、啊嗯。就我跟他有个，其实我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且也说话，也说过话，就是
一起玩过吗？
他给人一种
玩什么？
没有那么熟，没有那么熟，好像也没有微信什么，只是讲过话。
还好没那么熟，
还好没那么熟，不然一起在床去踩缝纫机，
要不就可能24小时你们监控里面看到我跟他在一起坐一床。不会不会不没有不是不会不会不会、
嗯、
不是那种人好吧？不是那种人、
嗯。
然后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人说实话他看起来其实还挺有，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有气质，
嗯
嗯，毕竟跟那些网红不一样。
他是明星。
他是这样，他是因为他名气太大了、
嗯、
给我一种压迫感。
嗯，
嗯，
其实我并不觉得他唱歌比我好，或者说他这个他懂的音乐，他跟我比他肯定，我认为他肯定不懂。
嗯，
我专业，我真的是我4岁学钢琴，我肯定比他懂音乐，我认为。
嗯、我也4岁学钢琴。
你半途而废了。
我学到了6岁。
就是他那个强大的气场给人的压迫感、
嗯。
他其实这个人没什么气场，但他是因为他太有名了，
是，
所以不能不给他面子。
对，
就这种感觉啊，不能不给他面子。
所以一起去玩。
就他拍我肩膀跟我讲话，每句话我都要听。
嗯，
对，不听的话人家那么出名对吧，我就不敢说什么。
不，他的音乐造诣到底怎么样？
没有。就没有音乐造诣，他还没达到造诣那个程度。
好吧，
这是实话，这是实话。对、哎、
但是国内的 Freetown 好像是他给带火的是吗？
嗯，只能说他这个人本身自带流量，他带什么都会火 ，skr 都会火，对吧
？skr 都会火，
他只要想带，他就不没有带不火的。
是，都美竹也火了，
他本身流量太大了，这个人，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抗拒他。
他资源特别好，
他资源特别好，因为他后面其实混迹的圈子其实都是跟大佬在一起嘛，啊、
嗯。
嗯
是
是，
是，
都是跟什么成龙啊什么之类，李连杰啊什么，就基本都是大佬在一起。
哇、
wow，
哦、
嗯，都在一起玩。
就是之前听小松奇谈，然后就是说他在国外录音的时候，然后请的全都是那种就是欧美音乐圈顶尖的音乐人，然后每天就烧钱，然后在那个就是录音棚里录。然后最后还就是拿了一个北美音乐的什么专辑第一名。
不不，我说实话、嗯、就是他这个可以表达出什么呢、
嗯、
可以把这个谦儿哥比作就是 大白菜，然后找了好多好多国际一线顶级厨师给做，但它终究还是块大白菜
啊！
我这你能不能明白吧？我意思吧，就它就是那个东西，你怎么做它还是那个东西。你把白菜能做成龙虾味儿，但是终究你改变不了它是个白菜的事实。对，它终究就是那样的，它只不过是长得高了一点，帅了一点。其实他要是说，他如果就是说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的话，其实他也可能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我认为，
那倒是，
那是，
那倒是，那肯定他没有机会。哎，那我正好问一下，就是谦哥可能是硬实力是不太行，但是咱国内有没有硬实力真的很行的小鲜肉呢？30岁以下的，
我说一个人有长进
啊，我知道马来西亚那个，
对，他是有实力的，我认为唱得很好的，
没听说过。
他是参加那个有青春有你
哦，
对，他是唱功很好的那类的。
那咱们这个，
我认为
让他打钱。
他有没有超能力？说实话，这个我不太知道啊，但是他确实唱得很好。
嗯，王一博呢？
小心挨骂。
说实话我没听过他唱歌，我说话比较扎心嘛，可能我没听过他唱歌都。
他跳舞还行。
那跳舞是还行。
嗯。
一聊到这种顶流大家都还是很谨慎。
害羞有点恐惧。
没有没有，我怕以后真合作到了，然后之后他我们节目又这么火，到时候他又听过我们节目，然后又好多巧合放在一起，他质问我，你居然说我不会唱歌，我就怕他问我，你知道吗？
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我为了自己的路啊还要这个多考虑，因为这个新说唱这个节目已经被我谦哥弄没了，然后这个好心我不准备再去了。那我接下来万一参加别的呢，我不能断了自己的这个断了自己的所有的后路啊。
新说唱没了吗？
没有，
最近不是还火了一个什么单压不是压，
那个是说唱听我的两个节目。
我
两个节目。
但我一直没有看新说唱，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太装逼了。
嗯，我也没看。
不，但我觉得他们挺真实的。
我觉得他们不懂什么叫 hip hop。
不是，但他们把地下那种范儿带到了地上来。因为我有接触到一些跳街舞的，就是很地下范儿的。然后现在中国想把街舞正规化，甚至可能进入奥运项目之类的。
已经进了。
Breaking 已经进了奥运项目。
对，然后。所以会有协会去跟这些选手去交流，想让他们注册考试给他身份，然后他们就完全不接受这些人。
就也会有考级什么的，应该是。
对对。
但是我看现在就是跳街舞很牛逼的人家都是专业出身的。
不是吧。
就比如说我看那个。
这就是街舞。
对，浙街的时候他们很多特别牛逼的人都是专业出身，要不然就是有甚至有跳古典舞转的，或者有跳民舞转的，都是跳的特别
好转的。
但是那帮最老的 OG 都是地下出身。
哎，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我从流行跳到了美声，大概是这种跨度，
就是
从美声跳到了流行。
对，
对。
但其实学美声，其实讲道理啊，其实学美声就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从古典跳到街舞这一块的话，其实这个古典对他这个街舞帮助并不大，真的。
哦，
对吧？
我也觉得是。
对，他
是两个感觉，但是基本功上来讲，应该是一个向下兼容。
它是从本质上讲可能是降维打击，但你想把街舞跳好了，你整个风格得变，其实也很难。
对对对对对，会变。
所以我们这种非流行音乐还有希望重新重见天日吗？
流行音乐都见不了天日了。
说实话，其实中国音乐有复苏的，就是流行音乐，中国流行音乐它真的有段时间复苏，是2000年到2005-2006年，那五六年其实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那几年。
你在说周杰伦吗？
对，就是对，其实那几年，其实那几年真的是华语流行乐坛它复苏的一段时间，但后面它不知道慢慢的为什么可能我们的口味，或者是别人的这个口味，大众的口味变了，然后他们现在更喜欢一种就抖音红歌，他红，其实这种歌曲他就不像张学友啊，或者是周杰伦那种歌能火下去，他只不过是一段时间，比方说两三个月的快餐，
对，
我吃了这个菜，可能一个多月之后我再也不会再吃了， 就这样的，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是，
比方说抖音这首歌红了一个月，下个月又换成别的歌曲，下下个月又是那首歌，它之前红的这些歌就不会再有人听了，也不会成为经典。
所以他们就要用这一个一两个月的时间疯狂的赚钱，因为他知道三个月之后他一分钱没有了。
刚才那个小李说完，什么华语乐坛觉醒什么，我心想那是二十年前吗？果不其然是二十年前，
确实是2000年到2005年，真的是将近二十年嘛。
对，而且我觉得不是我们口味变了，就我现在听周杰伦，我依然觉得很好听。
嗯，可就是没有人续上。
对对，
周杰伦退休了吧？
对，就没人续上了。嗯
啊，对，就没人续了。对，这句话其实讲得很对。其实续上的是谁呢？就后面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过后的，就是 QQ 音乐三巨头给续上。但是说实话 ，QQ 音乐的三巨头的作品是没有办法跟周杰伦相提并论的啊。
对，
所以他还是把水平又再次拉低了啊。然后周杰
伦三巨头是谁啊？
汪苏泷、
许嵩、
徐良
啊，对对，
徐
良，
徐良，客观不可以，
对，客观不可以，对，我要刚要想讲这首，
小乔没听过是吧？
我知道许嵩、
啊，不是你说拿徐良的这个客观不可以去跟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这没法，这两个就你怎么听啊？那就是宾利和这个 QQ,
徐良说客观不可以，
对啊，就是真不可以，
不可以客观，
真不可以，对，真的不可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华语乐坛这个东西他怎么说，其实是一直有个畸形的一个现象，他就是一个畸形的现象。你他除非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说实话，现在如果说突然出来十个像周杰伦这样的歌手，五男五女嘛，唱作型的，然后创作型的，然后当时其实周杰伦发片量又高，他专辑质量又高，发的又快，如果有这样的十个人的话，可能中国华语乐坛会好，真的会好。但如果说你只靠这一个周杰伦，那你给他累死了呀，他一能写多少歌他能写多少歌呢，对吧，他能没有，
现在是五年一个 Mojito。
对，他没有办法，
没有，人家说明年要发专辑了，
真的。
嗯，
对对对，
说现在已经做出来几首了， MV 都拍完了，但是还差几首，要不大家再等等。
期待一下。主要现在咱们感觉被欧美音乐牵着鼻子走嘛，
欧美音乐也很难听啊，最近几年。
不，
我觉得比华语好听。
我说实话，我觉得不是说华语乐坛被这个欧美音乐牵着鼻子走，而是华语乐坛它其实就没跟上过欧美主流乐坛的东西，它就没跟上过。
但其实我觉得华语音乐跟欧美就不用比，就是从一个听音乐的人来讲，就是我听欧美的时候跟听华语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不，你这么说不对，为什么你听华语乐坛和欧美不让他比，而是中国的华语乐坛确实也真的也做不出像欧美那样的歌音乐和歌曲，你做不出来。你只听说过，你可能只听说过啊，那个这个某中国顶流啊，就在那个朝阳区脚踩缝纫机的，他会去找国际一线的制作人来去给他写歌。你听说过国外的欧美乐坛的一线歌手来找中国顶级制作人做歌吗？应该没有吧。
没有，
对吧？
小李老师，那你反思一下吧。
我连欧美一线的歌手面都没见过。
你这名气不够啊！
我见过名气最大的就是朝阳区的那位，
脚踩缝纫机。
对对对，我见过最大名气的就是他。
那你这有点丧。
还凉了。
你计划第二个见谁？
别吧，别吧，
预测一下，下一个进踩缝纫机的
顶流还是个顶流吗？那我想想，我祸害谁？
下次你再跟顶流一起拍节目的时候，你就拍着他的肩膀说：“上次我见到的可是已经去踩缝纫机了。”
建议你老实交代，然后最后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工作。
所以脚踩缝纫机这位真的懂 hip hop， 真的懂 freestyle， 真的懂那个说唱吗？
刚才说没有，
他说是音乐造诣。我说这个就是街头文化。
我推荐一下，你们就想知道这个 朝阳区的著名的这个一线艺人的话，其实说实话，你去，他是小米手机的代言人，你们知道吧？他在小米手机的一个发布会上，他展示过一段自己的即兴说唱，可以说他那段说唱可以说是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是，就压不上，你知道吗？压不上。他全程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说小米，你说六，小米六，小米六，然后没了，就没了，
然后
就没了，真的就没了。
是因为自从这位缝纫机男青年然后出事儿以后，然后 B 站上就有各种各样的视频，然后就把他之前在各种现场唱的歌全都给挖出来了。然后就是他的那个现场版都特别的拉胯。
对，因为你不能求人十全十美嘛，对吧？这个又长得帅，然后又高，又有钱，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好多，你说他会演戏吗？他演戏我觉得他也不会，可能这个我是门外汉哈，但我觉得他演戏演的
真的不会。自信一点。
他是被强行灌上了好多技能，变成了一个演员，变成一个歌手，
就是打造出来一个完美人设吧。
对，可以这么说，完美人设。对，
然后进去了。
然后其实你发现好多人，他其实好多人不是说长得帅就有气场，其实好多人不是长得帅就有气场，而是他名气大了。然后我看着他之后，我是被他的气场强迫性我回答他有才华，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因为他太出名了，
有
办法，
是，
对，他说有实力，那你就是有实力，因为他粉丝多，你知道吧？我只能承认他有实力。我要说他没实力，我怕那个新说唱工资不结给我，主要是。
哎，现在还有一个现象，
嗯，
就是一帮小年轻，唱功也不怎么地的，但可能有点名气，可以当评委，然后台上站的都是老那种。类似于老戏骨一样的老歌手。
哎，我们讲的是一个事情哈，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事儿是真的。我们这边呢，当地有个网红，然后就是几十万粉丝那种，五六十万粉丝，但他不会唱歌。然后我们呢，就是复赛之后，其实留下的歌手其实都是会唱的，也有真正院校毕业的。我们这边比赛的还有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真的有唱得很好的人。
哦，
这个网红呢，给我们这个当地的，就是给我们这个赛区拿钱。他就想在这个赛区当导师，他的目的就是为让自己的粉丝看见我可以在好声音的地区当导师、
做人设。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他是要给我们报酬的嘛，就是正常就是当地的这个节目组要是给我们钱的嘛，可能一场多少多少钱，我们之前谈好了多少多少钱。他不是，他是反而赞助你们节目组，我来当一场给你们多少钱，你知道吧？就变了、就变了。
带资进组了。
对，他就是他，然后他疯狂让这个摄影师啊，就是给他录制啊摄影那种，然后就让别人觉得啊、哦、这个原来我家这个我关注的这个歌手哎真的是挺厉害的，还能在这个中国好声音上面镀金。那他也是一个镀金的过程，我觉得
就写在简历里，
这个是真的事儿，这是真事儿。
对，现在就是很多网红我看不惯的，就是他们有两分实力就敢做十分的事儿，胆大妄为，
也是一个大体的一个趋势导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说实话，就是好多人说，哎呀，你说我空有一身本事，然后没地儿做，然后这个怨天尤人，觉得说，哎，我唱的这么好，其实好多好多怎么样的，可能真的是家里面条件不好的话，你参加不了节目。其实说实话，参加节目也超能力这个事儿是真的。我就肯定的跟你们说，或者跟这个咱家的这个听众说，这是真的。想参加任何节目，一定需要超能力。然后如果说没有超能力的人呢，其实现在抖音、快手和这个网上直播短视频平台，已经可以承载任何一样你的才华了。就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施展你的才华，而不是非要去参加电视节目。电视节目还是一个老式的一个曝光方式。其实
对
传统媒体，
现在抖音的流量平台这么大，其实已经可以包括网易音乐、它已经可以承载你任何一种方式的才华了、无论是你吉他弹得好，钢琴弹得好，翻唱唱得好，原创写得好、都可以在这个上面上大红大紫。
就是我这四岁开始学的钢琴，学到六岁怎么也得展示一
下。你被埋没了哎，有没有兴趣那个明年来我们这儿当导师？
赶紧去吧，代表我们神经有病电台。
还会弹吉他呢。
卖套房就啥都有了。
卖套房这个赛区都你自己管，你自己一个人参赛当冠军，真的。
自己跟自己玩呗。
感觉抚顺还是小了点。我们要去沈阳，我们要统一沈阳，
可以
拿下沈阳，
卖套房拿下沈阳，拿下东北，
东
三省，
拿下东三省。对，
就像当时 PH 在成都开新店的时候，北京请了30,000人攻占成都，包机酒从北京运30,000人去成都 PH。 嗯，屌炸了，只要有钱为所欲为。
这咱们节目被封了吧？感觉
不会，咱们都聊的正经嗑，而且都是正经事。
我正想怎么施展我才华。正经学了半年吉他的。
那李老师能给我们写首歌吗？
过分了，好吧，过分了，好吧，没问题，没，我接了这事。
李老师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接了。
就从你这个库里剪吧剪吧，拼吧拼吧就行。
就蜜雪冰城那种级别的就行。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什么时候交稿？
哎，我李老师为什么不做抖音啊？
哎，其实哎，我最近真的是马上就要做这个了，马上就要做自媒体了，因为我是觉得，与其啊，
节目都被下了嘛，
与其做幕后啊，让别人在面前发光，不如自己发光啊。所以
李荣浩了，
最近就要做自己在，我要自己马上就要去做这个事儿、哦，就是最近，就是这个事儿是我前天晚上还在跟朋友聊，我说我要这个招这个编辑啊，招这个运营啊和这个。那个剪辑的呀，包括这个好的混音师啊，然后就帮我去拍抖音，然后我要就是想说实话，我说实话，我这人不是说、我不是为了梦想，我不是为了梦想，我是想唱歌挣更多的钱，然后去，这个是我的梦想。我可能说话比较直，
搞超能力。
对，就好多人都在说，我上这个节目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红，而是我是为了就是、为了我的梦想。
梦想。
哎呦，太假了！你就不如直接说我是为了钱，
嗯，啪就转身。
我感觉你很真实，
哥们儿，我最真。
祝李老师成功。
希望李老师跟 Cardi B 同台。
对，等我粉丝多了的时候，我给你们写首歌，然后发到那个抖音上。
加油！
就为了这首歌也让我红是吗？
红，必须七七点赞。
然后这个我直播间一共3个观众，固定有小乔，
必须有，我开我大号来看。
其实还要跟你们报个料哈，这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瓜。那个，我们之前赛区就是因为他是好多场海选嘛，然后就好多好多不同的评委，我们这边来了一个街舞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街舞裁判，他不是学音乐的。然后他就是听人节奏，然后他又不会点评别人，你知道吗？然后他还是我们那场的主评委，就他的通过要比就是旁边两个人就副评委的通过，就他的通过就直接通过啊。然后
比较重，
就是然后之后就与哎呀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女孩，其实这事我不应该说，但既然讲到这就聊了，就是有来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女孩，然后这个女孩的抖音有点粉丝，几万粉丝，然后跳舞的一个主播，就她边唱会边跳。啊、然后就是网红脸啊，长得其实挺漂亮的，身材也不错。然后后面啊，据他自己跟我们说，就是他那场通过，就是他唱的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是。但两个这个怎么说啊？两个这个副评委还是挺这个有心得的，就直接没举。啊，大哥直接给举了晋级。哎，我在旁边待着呢，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哎，这怎么举的呢？就我就想问他，你知道吗？这怎么给举的呢？后面据这个女孩啊，到总决赛的时候，因为到她走到总决赛了，都已经就因为她有超能力啊，她走到总决赛了，然后总决赛的时候还是出局了，因为总决赛有超能力的人太多了，她排不上，她就出局了。然后她就过来找我们说啊，我陪那个陪了那个男的。然后他说他答应那个，我就不说名字了啊，不说名字，因为百度上能找到这个人。然后就是这个，他就说那个啊，我赔了、那个、
利益交换了，
我赔了那个，对，利益交换了一下。然后他答应我，就让我出辽宁省，怎么没出去呢？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其实我是在调侃他，你知道，我讲了第一句话，我说你利益交换错了人，他只是单场的评委，我就这么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
没抱对大腿，嗯，
对对，
哎，
嗯，万一勾引的是我，那就那这个就不一定了，
那就可以说是一点用也没有。
如果抱的是我的大腿，可能那天出赛都过不去。
哎呦，逗死了！
有多少小姑娘被骗了？有没有听众被骗过？
啊，也有嘛，也有，就是听众基本不会被听众基本不会被这个评委和导师骗，听众基本都会被上台那个歌手骗。
嗯
啊，
毕竟修音修得好。
没有没有，我们好多，我们说赛区的事儿，就好多观众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有小男孩唱的好听的，下去就小女孩就跟你加微信，哥哥我能加你个微信吗，这种哥哥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然后加上了之后就两个人就可能不言而喻了。
天哪，
这不叫骗，这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对，这不是纯约炮吗？
这个要这么讲的话，其实我谦哥也挺冤枉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认为
他主要是碰触了那个年龄的界限，
对，底线，
然后在北美那边不也挨起诉了吗？
嗯，对，
不是说他妈报的警吗？
对，中国这边他妈报的警，
嗯，
实惨，
妈宝男的什么终身遗憾，
他妈妈可能在冬天缺衣服穿了，需要这个谦哥在给他采几套缝纫机，然后给他做点衣服穿送去、啊、可能是这样。
天哪，
嗯，
哎呦，
还有什么大料吗？
还有什么大料？就是
最后再来一大料。
再一大料啊，再一大料就不讲这个上面的，讲新说唱，讲新说唱圈子里的、
所以他们没红之前确实还挺穷的是吧？
没红的时候肯定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认识好多就是现在红了的 rapper 啊，我不提名字了，但我跟他关系真的特挺好的，而且他是新说唱里很红的一批最红的几个人之一、我跟他关系很好很好，就是之前经常就是打这个微信啊，打语音什么的聊天，然后他就是红了之后给人感觉就是整个人的这个气质上啊和这个状态上啊和这个钱上面啊，他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之前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就是吃顿火锅他都没有钱结账，他最红的那首歌，最红的那张专辑，他是9000块钱制作的。
盖
不是盖，我没有跟他、
我以为你说最红的专辑跟火锅有关系。
没有，他是花了9000块钱做的这张最火的专辑，然后9000块钱做的这张专辑
花9000，
对，他一张整个专辑做了花了9000块，而且他的主打歌你们都听过，他主打歌你们都听过、
你是我的主打歌。
他主打歌的歌词给你们听一句，就是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
目不转睛。
对，我就跟他关系很好。
是谁？快百度一下。
我跟他很好，他让专辑9000块钱做的，所以那时候真的穷，真的穷。地下说唱歌手真的穷，因为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趋势，它不像流行歌，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趋势，它不是主流趋势就代表着它没有什么演出，没有演出就代表它需要啃老，需要啃老族。它不像那个谁，有个人就蛋壳，他不是，他是家里面本来就非常非常有钱，
那不还是啃老吗？
他可以养着说唱，不需要说唱的音乐养着他。这种，但其实好多好多，其实地下的一个 rapper 或者怎么样，其实以前所有的 rapper 都是地下 rapper， 因为他这个东西没有拿到地上来弄的，包括现在就有那个什么说唱训练班、说唱培训班、线上教学，以前你让我白学我都不学，
实话，
对吧？你要我白学白给我听我都不听，现在
还不是去德云社练练贯口呢？
那对，数来宝啊，
现在就火起来了。
对，现在就火起来了，火起来给亮哥坑了，给贾乃亮我亮哥坑了，这个就是这种梗可以玩吗？这种梗，哎，这种梗可以玩吗？
可以。
我觉得也不算坑，亮哥借着这一波，现在应该算他事业巅峰啊。
其实没有，我觉得他之前就那段时间之前就已经很火了呀。已经很火了，他只不过是
行，我觉得现在更火。
行，你可以这么理解。
行，
他演技确实挺拉的， 那会儿我觉得他进入事业瓶颈了，他
演
技特别差，演什么宝？
进入事业瓶颈靠被绿是吗？
突破了瓶颈、
啊，扎心了。
不过他好像离开的时候把他跑车什么都卖了啊，可能跟像净身出户似的、
啊，
因为他有辆拉法2000多万的车，嗯。
但说实话，中国好声音可能没有改变人命运的这个效果，但中国新说唱有。
因为好声音那帮人好像也没那么太穷，新说唱那边感觉是真穷。
你没听那个盖说吗？就是第一季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他跟好多人都在讲说，他参加第一季新说唱的时候，他兜里面不到10000块钱。
现在就是加了3-4个零。
三个肯定挡不住吧，
三个挡不住、
四个有可能，五个有可能达到五个，现在
哇哦、
现在都去披荆斩棘的哥哥了，
是，对，披荆斩棘的哥哥。
就大概其实明星的，因为我这边有这个明星经济啊，大概他们的出场费我都是知道的、他基本出场就要达到7位数了。
那他这个你了解到的就是他个人能剩多少？
个人的话，就是把所有的什么这个，经纪人的费用啊，包括身边的这个费用啊，包括这个所有的，包括经纪公司的费用减去之后，他到手个50-60万，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
就能拿到一半以上。
他台上3分钟，我们工作就是5年，真的是，
哭了哭了。小李怎么回事，反思一下。
真的，
你赶紧做抖音嘛，走到台前来吧。
对，
你们有没有想知道，就是现在华语乐坛谁的出场费最贵？
还是那些也不是小鲜肉，就是老 OG
流量吧。
真不是，出场费最贵的人是谁呢？出场费最贵的是陈奕迅，然后周杰伦，这种是300万左右的、单场300万、然后就是林俊杰什么的240万，韩红啊190万，200万，然后之后就是那种100万左右的张靓颖啊什么什么，大概100万左右，然后就是70-80万的张杰、胡彦斌这种。
哦，
所以流量歌手并不贵是吗？
流量歌手其实说实话，为什么说单场演出呢？就是像什么拼盘，你们知道拼盘吗？就是什么什么像群星演唱会啊，巨星演唱会，
湖南卫视，
就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不对，你讲错了。群星演唱会，比方说那个，比方打个比方说啊，泸州老窖多少多少年庆典，然后群星演唱会，然后卖票的那种，或者是买酒送票那种，就拼盘歌手叫拼盘歌手，就是几个很出名的带着一帮不出名的。出名的上去唱几分钟、然后不出名的上去一直拿时间
唱一整晚，
对对对、然后就那种是，其实大部分其实好多跨年演唱会是喜欢找小鲜肉的，因为他们带流量。但是你线下的这种演唱会、它不是线上的，线下演唱会它就是说找一些实力的，就是有实力的吧，又出名的歌手。其实说实话，因为他那种是厂商赞助的那种、其实他其实包括就是个比方说建筑类的那种什么开业庆典啊什么，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找这个老牌歌手，因为老板本身也比较老。
你说这个价格就是相当于那种商演呗。
啊，
走穴。
对对对对、是这种是这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真的。
然后这个，然后你听我说呀，就是你看我们，就包括说我也做过这种，我做过音乐节，你知道吧？你在台前幕后累得跟狗一样，你可能要几天布置，然后去试乐器，每个东西都要自己亲自试，然后还有伺候这帮歌手。人家站台上那3分钟，他可能就比我时长挣的还多。那就是这样的，
一样的，汽车圈也是这样的 ，KOL 就是值钱。就是来站个台拎个袋子走。
哎呦
哦呦啥呀，不是我。
你得那个苦哈哈的直播2小时。
对。
假如其实跟朋友聊到新说唱这个话题，其实好多时候都在说他们突然红了之后其实会自我约束了。也是一种变好的一个过程。你约束住的就会越来越好。约束不住的就只能跑去美国写歌。就是这样的。啊，就只能跑去美国写歌发专辑，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命运给过你机会，抓不抓得住是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深了，建议大家细品一下。
命运给过你机会，你没花钱就没上成好声音。
然后跟你们报个更猛的黑料，就是一个真的大料啊！基本上啊，除省级赛区，就是我讲一个比较这个事儿，我说了没什么吧，应该也就是我们参加到赛区总决赛的选手们。他基本都会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导演、就当地的这个区级就是省级的这个导演然后叫到这个他的地方然后把手机拿走就跟他说你问他家里的家庭条件然后之后告诉他家里人或者是这个告诉他这个跟他讲说想就是走过我们这个赛区要多少多少钱直接要钱、直接要钱
直接薅一波羊毛
直接就要钱就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聊就告诉你多少钱你想过这个多、
哎、
要多少钱基本就这样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2018年参加的时候就人家说的也很明白你有超能力吗人家跟我说的很明白人家跟我说非常非常明白你有超能力吗、就 很认真的跟我说、可能比我这么说的还更直白你有钱吗
你有超能力
没有人家也是为你好你有钱的话走得更远问北本省增光
其实口条致命
你们不会认为他们就是导师的转身是导师们真的是听这个歌好听他们自愿转的吗其实不是的他是比方说我要求哪个老师为我转可能他就要100万我要两个老师转200万、我要四个导师全转可能600万700万明码标价的
那不是100万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赚了对吧
他这个节目已经10周年了、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他是一个10周年的一个东西了你这10年你真正在这个歌手他这个可能是每个人上来至少花100万的情况下你见过红的或者是你能记住名字的有几个
就是第一期
吉克隽逸黑呀、
你能记住几个那是不是大部分这东西就跟买彩票一样只不过我们的彩票2块钱他们的彩票100万但是我们的彩票可能2块钱只能中1000万他们的彩票可能是100万有可能换来1亿就是这样
的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搏一搏单车变单价
对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像这种节目因为它有这些潜规则然后对于那种道德标准比较高的导师他可能就无法接受干不下去因为我是觉得第一期的导师阵容还真是挺强的然后就是连欢哥都搬出来了然后结果第二期欢哥直接就不来了
那你知道欢哥不来是为什么吗欢哥不来去参加了隔壁某档中央卫视的节目啊去参加了这
个、200万赚一次是吗
新歌曲那其实欢哥私下在一个访谈里面说过他不认可那个中国某声音的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是提前就是跟你说你要给哪个人赚他不太能接受后面回来了可能是价格给的无法拒绝可能又回来了超能力我又他们又使用
的
超能力
太多了
好就是那句话嘛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没推中的话是因为钱没到位
对你只要到位了什么都能给你那个解决了对
不一定啊这缝纫机这事儿钱再到位已经也无法解决了行吧那咱们差不多这个再料咱就也得进去陪他了
不一样
咱们就戛然而止一下
戛然而止
还使了高级的词汇
对、可能我比较实在我这个人
期待下次小李老师那个写我台主题曲而归
这样下次我再来这个当嘉宾的时候就咱们这个主题曲我真的去写一个我真的去写一个这段时间
我们可没有钱哦
我们没有超能力哦
对，真的去写一个，然后写个欢快点的，写个欢快点的一个。我需要到时候把你们这个声音收里面，然后就是不用你们自己介绍，就开头就是开头曲，把这个曲子一放，就自己会喊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然后欢迎那种，嗯，
我们全力配合，必须的，必须的，
嗯，行，那感谢今天小李老师，就是
精彩发挥，
对对。
谢谢，
啊，爆这么多料，觉得也不枉费我们集体起早。
没有，我也
起早，我觉得起的真的比上班还早。
对对对，
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好嘞，那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再见再见。Cause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but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ow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ould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Never nothing like I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ow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puts a kiss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onto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Baby, that's okay. Baby, no, that's ok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I'ma tell them all.